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请看到讲义56页。好，我们刚才讲到阿陀那是有两个作用，对不对？第一个是植受摄根。我们用导师的话，在56页第二行，植受摄根，植取自体，四个字，四个字，可以吗？植受摄根，植取自体。植受摄根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的根身不会败坏，然后产生觉受。好，那植取自体什么意思？这是在谈生命相续的那个过程当中。那导师先解释这个文里面好像有相续嘛，相续正结生时，可以吗？就从前一生到后一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相续是前一生命与后一生命的接连接啊，这其生命相续的主体，这生命相续的主体是阿陀那识。因此它又名相续识。所以从这期生命到另外一期生命去连结的，那叫什么？阿陀那。但一般我们都讲阿赖耶嘛，那就是受这个八世规矩颂的影响，对吗？八世规矩，以前就不晓得为什么八世要有规矩。就是八世的一个规范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以前都不晓得，以为是在讲戒律规矩，是不是，他在讲八世的一个情况。好，那在八世规矩中，就是他是怎么讲啊，就是我们阿赖也是最后走嘛，对吗？对，然后先到新一期生命，对吗？是阿赖耶嘛，但是这边这一个生命相续的那个事叫什么？阿陀那，总之啦，在唯识里面就是对同一个作用或是同一个现象会有不同的名称的描述啦，就这样子，大家也不要觉得很奇怪，它就是这样子啦。好，那导师接着说，父精母血汇合，相续的阿陀那是脱枝而起，这个枝是什么？就是汇合啦，精血汇合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所谓三世和合啊，从导师这样的描述看起来，这个三世是指什么？看起来有这个意思了啊。好，那关于三世和合，在经论，它有我之前去查了一下，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说了啊。导师这一种看起来有点是父精母血阿陀那。对吗？三世和合，那一期生命就开始嘛，好，那但是在婆沙呢，他三世和合有另就是是另外一个情况，好，就是父母染心，然后其母无病，直时没有病，而且要这个时间刚好，对吗？然后呢，见达父正现在前啊，这个见，不过这边引这个可能有一点不一定那么恰当了啊。见达父什么东西呢？再说一些有部，它是中有啊，可以吗？一般我们讲中阴身中有见达父啊。好，那这边其实是这个阿陀那识了，阿陀那识。 三世和合就是大毗婆沙这边有一个说法了，那导师这边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是指父精母血阿陀那这三世，好， 总之阿陀那父精母血结合就有一起生命开始，这也没问题，可以了。好，那这个叫做结生，什么意思？这个结有点是结合了，结合父精母血再加上阿陀那是结合，然后一起生命升起，可以了。好，在这相续正结生时，前一期生命结束，后一期生命继续结生的这个的时间呢，在母胎中有结罗兰，结罗兰就是前面所说的精血的和合体，可以了，结罗兰。那阿陀那就摄取彼生命体，这生命，这个彼生命体就是什么？结罗兰，可以吗？然后与彼和合，彼是指彼生命体，可以吗？这就是有情一起生命的开始。好，那接着这一段也有一点困扰，我们待会稍微解说一下了。导师说，不但结生相续时如此，不但结生相续时如此，在一起生命中没有一刹那不只受这名色自体，这个其实就是指前面那一个只受色根啊，可以吗？但这边是 指这个名色自体，那名色包含什么？精神跟色，色法。名色是精神的，对吗？色是色法，名色自体。好，那接着这句话呢，导师说，因为阿陀那中色受一起自体的熏习，直到命中，在阿陀那的作用中，我可以这样理解，阿陀那的作用中，可以吗？色受什么？受持是什么？大家觉得色受的色受这个动词，它的受持是谁？直到命中是一个副词吗？色受一起自体的熏习，哪一个是受持？熏习应该是这样子，对吗？但是前面都讲色受自体，这边怎么会跑出熏习呢？这有点奇妙，对不对？后面导师会讲啊，就是说这个世亲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是说色受自体熏习了，可以吗？其实色受自体，这自体从哪里？就从种子来的了，可以吗？其实也是一种，也是他是从色受熏习的角度来解释色受自体了，可以了。所以他说色受一体自体熏习直到命中，所以也就色受这一起的名色自体，前面说是种子，那后面说因为种子会现起现行，而且是刹那生灭的嘛，对吗？可以吗？那现行又熏回种子，对吗？这样可以吗？所以这种色受自体，那在世亲的解释，它是色受自体的熏习种子，它是从色受种子这个角度来说明色受自体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吗？好，这后面会说了，色受自体，好。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在后面不会太远， 应该不会太远的地方。好，接着我们看到57页，57页导师这边有说阿陀那真谛意为无解啊、哦，这解什么意思呢？解应该就是知解的意思了。真谛什么时候意为无解？应该这个意是解释的意思了啊、哦，可以吗？因为我们去查真谛的译本，它没有，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翻译，可以吗？啊、哦，但这边的意就是解释了啊、哦。好，那哪里有这样的解释呢？在这个大圣译章，大圣译章谁做的呢？净影寺的慧远大师啊、哦，在历史上。比较有名气的慧远有两个啦，哈、哦，一个是什么？庐山慧远结佛结社念佛嘛，哈、哦，有听过吗？没有没关系，现在听就算了。庐山慧远啊、哦，那这一个呢是净影寺的慧远啊、哦，净影寺，它应该是地论宗的啦，啊、哦，在这一个。大圣一章啊、哦，因为庐山慧远他也有大圣一章啊、哦，但是为了要区别 这两个著作啊、哦，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庐山慧远的叫做什么大圣大义章，是吧？啊，这个是大圣一章啊、哦，就是两个都叫慧远了啊、哦，这个是。净影寺的慧远啊、哦，那他这边有讲到阿陀那者，此方正方为无解，有没有啊、哦？那他这个概念哪里来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找不到真谛他的翻译里面有讲到无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那就是从别人的著作有提到这个无解。那这是净影寺的慧远，那它跟真谛有没有关联呢？它跟真谛还有一些关联啊、哦，就是真谛的论书不少，《摄大圣论》啊、哦、是一个重要的翻译啊、哦，那《摄论》传摄论学的有这个净松与谭谦。那谭谦呢，是地论师谭尊的弟子，到南方得到《摄大圣论》，大加赞赏啊、哦。这《摄大圣论》是真谛的版本。好，这边主要就是讲到他跟谭谦有关系了啊、哦。那谭谦的真谛摄论传于北土，这个谭谦。弘扬《摄大圣论》，受到地论师净影寺慧远以及谭岩弟子们的欢迎，所以净影慧远他所得到的这个摄论的一些开示的这一些了解跟掌握，应该是跟真谛这一个系统有关系的啦，懂意思吗？啊、哦？这边只是要解释，导师说真谛意为解说为无解，怎么回事了哈？那真谛的这个译文里面，我们目前还没找到，但是在其他人的著作有发现，那它跟真谛的社论有一些关系啊、哦。还有就是《圣曼宝窟》啊，这部著作大家看过吗？啊、哦，《圣曼宝窟》啊、哦，它是谁做？大家记一下，它是那个吉藏三论宗的古德，对，嘉祥吉藏啊、哦，它跟真谛也有一些交情啊、哦，所以他这边也讲《社论》第八世名阿陀那。此云无解释，有没有？那他是 这个无解的这个意义从哪里来的？应该是从真谛那边来的了，哦，可以吗？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染污意的部分，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本，好，那玄奘他就译为执持，可以吗？执持，那成思论成唯识论以执持、执受、执取。三个意义解释它速记更严密分析三义的界限那其实在这个成唯识论里面，它就有这种不同意义的一个解说了不同意义的解说那导师说呢，其实未必尽然，这指谁未必尽然？成唯识论还是速记？基本上，导师后面举如数计说有没有应该是至少是针对数计的说法未必尽然。什么叫未必尽然？不一定了接地气是听你在 吹牛有一点这个也比较粗了。未必尽然，就是听你在吹牛，好，就不一定是这样子了好，但是有这样的解说也有它的意义了好，那导师说未必尽然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比如说像结生相续唯识这个速记说是什么？直取嘛其实这一个结生相续是。直取也是这个成唯识论本身就讲，就这样讲那但是本论在说结生相续，他用什么？直受嘛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文，他的文是直受自体嘛，是吗？直受自体，对不对？我们的这个社论的文是直受自体。所以，速记说结生相续是直取，但是社论却说是直受，好像就不一致了啦，也就不一定一定是如此这样讲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社论就不遵从这个规范。好，接着导师说阿陀那应简单的译作取，可以吗？这个无解也是从这个，也可以从这个字本身来的，叫阿达那，可以吗？达那是什么意思？大家听过达那吗？昙那，昙波罗蜜是什么？施嘛，施是什么？给的嘛，对吗？好，它这个字呢，如果从梵语了梵语就加一个阿，有没有？阿达那达那是给，阿就是那个动作的反方向是什么？拿，对吗？给，拿嘛，反方向嘛，这个阿伽嘛，阿吉摩阿含有没有？它就是 gam 就是伽马就是去了那加一个阿，在这翻译。的规则，加一个啊，跟阿弥陀那啊是短音不一样，是啊长音就是啊干嘛？去的方向相反的方向是什么？来，对不对？就是动作加一个啊，就会方向就会对反方向去加一个啊就变来，对吗？给加一个啊，就是什么？取，懂意思了好，那在印度，他们在这个写抄写佛经，有一些文字梵语是一个语言，它是声音嘛但是有一些文字就是那个代表声音符号的系统，可以吗？ 有一些那个撰写符号的声音符号系统，它没有长短音之分，听得懂吗？听不懂，因为在梵文有长音的啊跟短音，长音的啊跟短音的啊。在书写符号，它如果比较完整的书写系统，它会有两个符号来代表，可以了啊。但有一些书写的这个符号的系统，它就没有去区分长音跟短音啊。那谁会知道长音短音？它会有编一本书告诉你。什么时候是长音，什么时候是短音，这样子就自己要去辨别了啊，懂意思了啊，就会有一个规则，或是那个词书会告诉你，或是你自己要知道啊，在这个脉络，这一个字要发长音还是短音，因为长音短音意思就不一样嘛，懂意思吗？就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它应该是哪一个字？才会正确的意思，好，那它会有一套的体系去规范，但是它在书写的时候，它就不一定会有区隔，好，那这个无解就是短音的啊才会变无啊，对吗？懂意思了啊，那解就是 dana，它也有这个解啊，解就是把东西。做分解，就是会就看得清楚的意思也会出来，懂意思吗？就是了解的一个概念在里面，懂意思了哈。所以这个字本身它也有这个无解的，就是没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那导师说这个简单译作曲。阿陀那曲嘛，对不对？这个像，大家把它圈起来，就是类似了它跟十二支缘起的曲、五蕴的曲、烦恼通明的曲，在梵语它是不同的字了这边是阿达那，对吗？阿陀那。那十二支缘起的起是什么？乌帕达那，可以吗？都是有个达那，对吗？但是一个啊，一个是乌帕乌帕啊达那这样子好，所以它不是同一个字，所以类似这边这个像，把它理解为类似就类似十二缘起中的起。可以吗？五曲韵的曲，烦恼通明的曲好，那这几个曲叫阿婆陀那了乌帕达那，可以吗？好，那曲什么意思呢？就是摄取其他的东西而属于自己，这样可以吗？所以有摄他为自体。属于自己的嘛，与只取不失的意思取它为自体，这个就是阿陀那的支持自体，对吗？然后呢，只取不失持，那它就有这个执受那个意思在，可以吗？就可以这样来连结了因为作用的不同，后人建立执持、执取、执受等不同的名字也就是这个事它有一些不同的一个作用那在不同作用就会给它不同的名字来描述它指的是同一个事好，阿陀那。在经论里看来，它与执受有特别关系它在摄取未来与摄取 而且这个摄持现在的生命啊，使有情成为灵活的有机体中表现阿陀那的特殊功能，它与生命论有关啊。好，我们先简单的把这几个语词梳理一下了啊。直受在本论是什么？结生相续，结生相续是不是叫直受？直受名色自体，对吗？哈，好，那直持呢？直持有色根生，有没有？直取呢？直取好像前面讲到直取赖也为我，是吗？但这边又是阿陀那的三个意义啊。好，所以导师说不尽然了啊，懂意思吗？因为直取在前面是在阿赖耶的地方讲，还记得吗？染莫那直取赖耶为我，那就是直场嘛，就是直取。好，那如果他是被直取了，那如果他是能直取的呢？那就是不管是结生相续或是直持有色根，都是直取的一个作用了。特别是直受这个有情的生命自体，对吗？这个杰罗兰为自体，那它也有直取意嘛。好，以上就是关于阿陀那教。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心。好，此亦名心，如世尊说心亦是。那阿赖耶不但名阿陀那，也可以称为心。那这边就举佛说为证。我们看到58页。好，那导师说，虽然论里面引有心意是三法，但主要在证明心所说的心就是阿赖耶了。好，但是要说明心，但是他却要证明心是爱，但是他先讲意是什么，也就是先讲其他的不同的啊，来证明这个这三个法它有不同啊。那心指的是阿赖耶啊。好，这边的文谈到此中意有二种啊，第一。与坐等无间缘所依止性啊，给予啊，是升起坐等无间缘，可以吗？啊，无间灭世能与意识做升起的依止，可以吗？啊，哎，你们有上俱舍论？你们讲到无间灭意人吗？讲过了嘛，哈，无间灭就是无间灭的事，它就是意了啊。无间灭事即是意啊，那它是下一个是升起的一个因缘嘛，哈，好，好，第二个染污意与四烦恼恒共相应。那这四烦恼是萨迦也见、我慢、我爱、无明啊。好，那这里面导师会把这四个呢做一个系统性的调理了哈。根本是无明啊，然后呢起萨迦也，对吗？然后萨迦也对外有我慢，对内有我爱，好，这样可以吗？这四法它有一些逻辑关系的，可以吗？无明是最主要，因为不清楚嘛，所以就执着为我，可以吗？执着为我，对外有慢，对内有爱，对吗？好，那这个是 的杂染衣呀，是这个，因为一这个就是一根呐、啊，一根生一世，对吗？好，是由富有第一升起，然后第二种一变成杂染，可以吗？了别境意。那是就是了别境的意思啊，等无间意，思量意，意成二种就这边讲的是讲的意，对吗？是是由第一种无等无无间灭意升起，然后染无意。让这个事变成杂染的状态，可以了那事的意义就是了别境，对吗？了别那两种意就是无间跟思量，思量就是染无意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这边说，证明心是阿赖耶，就是。应该是只要将心是阿赖耶的道理说明清楚就好但是证实了意与事个别有体，也可间接证知心与事不同这心就是阿赖耶识现在先解释这个意这边的事主要指的是。至少是第六意识了了别嘛那当然也可以广义的包含前五好，我们来看意有二种，无间灭意、染污意老实说，无间灭意与自句社所说没有太大的差别好，那等是什么意思呢？等无间缘的等，就是前后齐等，可以吗？前后齐等，无间就是前灭后生过程中没有间隔一灭，然后下一个就齐下一个刹那就齐，没有一个间隔好，缘是升起的条件跟原因所以无间灭是事升起的。等无间缘，对吗？好，据经上说，每个心事升起，都有它依止的一根一根。那萨婆多部就把它解作无间灭事，无间灭去的事，作为下一个事升起的一根，对吗？所以，这无间灭去的前念一根，前念也就是一根让出位置来，成为后念升起的助缘中间没有任何一法间隔，所以叫等无间缘也就是这一个一根跟升起的那个意识的关系是什么？大家听得懂吗？先一个意，这个事升起了嘛？事升起，那前面是一根嘛？前面泄灭的事是叫一根，叫等无间嘛？那它的这个因缘的关系叫等无间缘，有四缘嘛？因缘、所缘缘，还有什么？等无间缘、增上缘。好，那阿赖耶是升起识的这个因缘，就是声音了，对吗？那无间灭意是等无间缘，染污意是什么？应该就是算增上缘这一类的，听得懂吗？因为一个，因为识都是从种子升起，阿赖耶嘛，对吗？阿赖耶是种子，是声音可以吗？然后这一个无间灭意是 等无间缘，对吗？啊，染无意是什么？应该是增上缘啊。然后外境是所缘缘，这样可以了哈。好，这几个都是让事升起的一个条件，但是他们的条件的这一个身份功用不太一样啊。好，那导师说，等无间缘所升起本通于六识，本论为就意识说。但说能与意识作生依止，不但这里下文很多，应该通指六识都但说意识啊。那原来心意识三法，古代的译本常译作心意意识，可以了啊。那意识和识似乎就不同啊。好，那这个识通指前六识。若说意识，就单指第六意识。但是导师说，其实不然啊。古意所做的意识，是指眼等诸事，是意识的差别，都从一根所生，其体是一，所以没有列举前五识的必要，并非单说这一个六识当中的。第六意识听得懂吗？因为有一种叫一意识失就是五识其实意识的差别、作用的差别。认识色叫眼识，对吗？认识生成的叫耳识。好，那所以导致说，本论说意识含有分别说者一意识的思想，其实就是意识，但是包含前五识，可以吗？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复论了我们把复论讲一下啊。真谛把这段文哪一段文？这边如果大家不去看，就不是很明白了这段文就是在讲等无间缘的这一段，就是这边讲二种义嘛，对吗？一个等无间。的这一个无间灭义跟第二个是染污义真谛也是先谈这一个无间灭义然后谈完无间灭义又谈了染污义，可以吗？但是在无间灭义这一段，他又说到有两种义，可以吗？光是无间灭义这一段。真谛译本就有提到两种义一个叫无间灭义，一个叫现在义那导说这解释在本论体系上是不相符，本论没有发生这种见解的可能因为你有现在义，后面又有一个染污义，两个是变相同，但是你又把它讲成不同的，听得懂吗？真谛的译本后面还会再讲染污义了，染污义其实就是现在义但他在无间灭义这一段又提到一个现在义，好像又跟后面是两个不同的。好，因为导师说，但在另一方面说，现在义是有的是有这个东西了那如说细心就建立在这一点上如十八戒。六识之外，还说有异界，就现在义那异界就是真谛所说的现在义，但这又与染污义混杂，因为后面还会讲到染污义你这边有现在义，然后后面又讲染污义那到底这两个一不一样？老师就觉得真谛这边的这个内容不是很理想，这样。大家明白吗？好，那接着就是谈染污义，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了染污义我们就下一次再谈后面会有一点难因为他要证明这一个染污义存在的一个道理这个有点 困扰哦，我们会稍微放慢一点哦，因为他要去证明，他要用一些现象，然后去说，你如果没有这染污意，你怎么去解释这一件事情哦？你就没办法解。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染污意才能解释得通？需要再解释啊？听得懂了啊？因为他讲了几个例子，那为什么会这样例子可以证成？哦，也需要再做一些解释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啊。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